弟兄姊妹，这一季我们去读历代志。历代志是面对一个的事实，被当时的读者看见大卫的王朝已经结束了，这个是过去很辉煌的时代，但是过了。现在子民所面对的现实就是他们见到自己的国家不在，而在第二圣殿重建之后，他们一路经历不同帝国的兴衰，由波斯到希腊，由希腊到罗马。神的子民在这个历史过程里面，他们面对着这样的形势怎样走下去呢？他们放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呢？是怀缅过去的光辉，抑或能够在神的殿面前虚心沉闷，在这个新的境地要怎样走下去呢？而且历代志去记载大卫王朝二十几位的君王所行过的路，当时的在回归之后的人，在波斯帝国中生活的子民，他又怎样看这一切神立约的子民所经历过的，而他们属于无辜担罪的人又怎样跟这位的上帝去结连，日日在圣城就是见到圣殿，在这个处境里面他们怎样样去坚持自己去寻求神的面呢？今天我们的经文的主题是用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大卫最后的结语所讲的。这里讲话，大卫说，这是耶和华上帝的殿，这是以色列献燔祭的坛。但是我们刚才听主席去读出的经文的选段，你已经略略知道这个选址是从一件的错事开始的。为什么会从一件的错事开始，以至到订立上帝最神圣的这个殿呢？一阵间我们在分享当中我们去探讨，我们先祷告交托这段时间给上主。主啊，你是天地的主，你深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可能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一路去听到，一路好想向你去寻问，求主都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去问问题，我们都学习在灵里面虚心聆听，求主指教，藉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同去学习，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这件错事是怎样的呢？二十一章的二节这样讲，大卫对约押和百姓的领袖说，去数点以色列人。而这件事在第七节就已经讲到，这件事在神的眼里面是看为恶，不好的，是坏的，是神不喜欢的，神于是就降灾给以色列。大概你知道数点人数本身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来的，其实在历代志自己这卷书而已，前面的九章的经文去讲到家谱的时候，亦都不断有一些经文是讲了某些支派的数目有人数的，不数的人数怎样来的。但是为什么今次大卫这样做是令神不喜悦呢？细心的你呢，你会知道的了，不是的，不关大卫的事的。如果你现在都未知，大概你手上是没有一本圣经的，我鼓励大家，你在家里面这么方便在网上敬拜，你就拿起你家尘封那本圣经，敬拜的时候打开它，你打开到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当我们一路去看这一章的经文，今天我会大概整章都会讲一讲的，你去留意第一节讲什么。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哦，找到个罪魁祸首了，撒旦。这里的撒旦的原文呢，本来就可以有一个的意思在这里的。撒旦的意思呢，你知道在中文的翻译就是翻译那个读音而已，本身这个字词在希伯来文是解做敌挡者 adversary。 这个意思读起上来跟我们一路理解的有点不同。敌挡者就是代表呢，可能是反对大卫的人，亦都可能是一个宫廷里面常常提出相反意见的一位的大臣。于是有学者就认为，这里可能不是讲灵界的，而是讲地上的敌人。 因为在二十章之前是讲紧大卫去平定四境，去周围打仗，很可能这里就是有些敌人又在边境出现，又要再来回来攻击大卫。既然要打仗了，大卫还不去看看自己有多少个实力，有多少个军队，正如即我们的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大卫错在哪里？然而即历代志上就是开宗明义表达数点人数，第一节去到第七节，上帝说不好，这里没有很明确讲到为什么大卫数人是不好，但是你就知道上帝的态度是看为不好的。你说撒旦攻击，这里很可能呢经文的意思不是讲真正人类的反对者，那真是灵界咯，他又去激起大卫，这个字其实呢原本的文字意思就是激动、引诱、怂恿的意思 temptation。必须留意撒旦在旧约里面一路怎样的形象，他总是一瞬即逝的，他只能够作出试探，不能够有实质的作为。而由头到尾在旧约很多的记载里面，上帝才是那位一路去掌管的神。譬如我们不是很熟的约伯记，但你都会知道开头的篇章，约伯受到苦难是神批准撒旦 adversary 那个敌挡者在神的宫廷里面出来有反对意见的那位灵界去对约伯作出试验。耶稣起初出来传道也是圣灵将他带到旷野神的掌管，然后撒魔鬼就来试探。有些学者就这样去表达，看来在这个的历代志这里的 adversary 这个敌挡者的工作是要确保那些称自己为神子民的人不会轻易可以闪避开。闪避什么？扮到很可敬，扮到很可爱，扮到是很尊敬神这样的过骨。由此看来，不论这个是真的撒旦灵界的还是地上的，亦或是天上一个敌挡的灵界，反对声音都成为了一样东西，对大卫的试验。大卫在这个位置就是好像约伯一样面临一个强烈的考验。考验什么东西？由前一个礼拜我们看十七章的经文讲到神和他去立个盟约，然后上帝不断去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王朝，甚至令他平定四境，从但到别士巴，意思就是从以色列这个版图最北边到最南边，上下左右东南西北过去的迦南人、非利士人都一一被大卫平定。去到这个他最盛世的时候， temptation 试验、试探来到，对于大卫来讲他怎样去反应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面对生命的抉择，有时候这些抉择的确是成为了对我们的考验。我们说试探是魔鬼搞的，撒旦怎样，他怎样令我的，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站在哪里？因为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搞出来的。如果你细心一点再看平衡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的二十四章同样有相近的记载，它应该是更早的记载，那里一开始是说上帝去做这件事的。若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仍然去怪上帝呢？当上帝给一个考验你，你面临一个抉择，你识不识得选啊？你识不识得分辨哪样是神喜悦和神不喜悦的？咁经文有冇啲蛛丝马迹话俾我哋听？数点人数点解令神不悦啊？呢度冇一个好准确嘅答案，但系有啲嘅可能性。其中一点几乎你可以肯定嘅就系呢次数点人数唔系上帝叫嘅，亦都唔系为咗服侍神而做嘅。从呢个范围里边，你就留意到大卫佢嘅心态点样啦。你睇下大卫点样同约押讲嘅，第二节。他说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士巴但到但下，即是别士巴南边到但下，由南到北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你看看到他最后他讲的那个动机是什么？我好知道啊，我好知道啊，那个我字他要知道这件事，会不会给我们有一些想象呢？长年跟在大卫身边的约押都直言劝谏，原来大卫在这个位置他是不是跌入一个试探，就是他要去掌握自己的国力有多强盛，以此为依靠。平衡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4章那里记载，他不单止是从但到别士巴，而在他的征服的版图，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人的境地他都想去数。你看到他想做什么？他令到国家强大了多少？我好知道。虽然被劝了，他依然一意孤行。第四节，他坚持啊，在这个试探的抉择面前，他坚持做错的决定，坚持想我好知道。即使他身边他最重用的那位的元帅提他不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属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和侍奉当中，其实都容易面对到我好知道这个试探的。我们很想以我们知道的东西成为依靠，甚至以我们知道的数据引以为傲。其实我们很需要圣灵去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是不是面对这样的试探？这一年我们是70周年，70周年当中我们会数算主恩啊，在北宣家神做了多少大事，他怎样带领我们，你会怎样去数算啊？啊，你有多少历年有多少人信主啊，有多少人数啊，有多少个地方啊，有多少个奉献啊，你事工有多少规模啊，啊，你差派了宣教士数量有多少？每一样东西都是忠诚，而且是做神的工作，好似。但是当我们去数的时候，真的轮到我们数吗？在这些属灵的事上边，我们会不会是被激起面对诱惑，面对试探，行了神不喜悦的事呢？曾经有个片段我很深刻的，一次去宣道会的区联会开会，那天谈到是宣道会在世界的差传运动里面，香港宣道会怎样去参与，其中呢分享的总干事呢就去播放一条各地宣道会差派宣教士的一个短片，那个短片很简单，只是一路去播放呢全球不同的地区，在这个不同的地区里面，去到那个宣教的国家的时候，就会列出有哪些地方的宣教团队是差派了人去啊。我很留心看啊，咦，几时到我们香港？我们香港的宣道会都不弱的，都有很多宣教士的，我们这么注重差传，一路去看一路去看。但当我越看的时候，我越觉得要谦卑，原来我们以为自己有很多很多宣教士差了出去，但其实在普世的宣道团契里面，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的宣道会，他们都同样努力做神的工作，而且有一些在我们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宣道会，他们做得比我们更多。数数是应该令人自高还是降卑呢？但愿在我们70年的开始，当我们说要数算主恩，我们小心不要跌入这个考验神不喜悦那个答案里面。疫情反复，你问我教会看不看到底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线上崇拜的，当然会有数字，但我们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去看这些数字啊？有多少我不告诉你听，免得你又跌入这个试探。我们一起彼此守望，约押就在大卫身边去看啊，看这位王。你知道约押在大卫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来的，他长年是带领大卫军队的元帅，他的征战勇猛过人。当然我们在其他的篇章，特别是撒母耳记，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小人，他其实跟大卫很亲的，他是大卫的外甥，不过他是大卫的舅父，大卫是约押的舅父仔，大家年龄相差不远的， 所以咧稱兄道弟咁樣。而喺大衛嘅勇士名單嚇，啲歷代志都有呢個勇士名單。大衛喺排名最前嗰頭三殺嘅第一位，可見佢係幾個武藝高強、勇猛無敵，而且喺攻入耶路撒冷呢一役啊，嗰個耶布斯人呢個城嘅呢一戰裏邊，佢係軍功第一嘅，因此被封為元帥。自此之後，佢仲帶領咗軍隊去制服咗外邦嘅亞門人同埋亞蘭人。佢滿手鮮血，喺《撒母耳記》裏邊，佢亦都數到公報私仇。大衛其實有啲位都好唔中意佢嘅，只係佢都係同樣為大衛做壞事嘅嗰一位，令烏利亞被殺嘅任務佢接咗。我哋睇聖經唔中意約押嘅。但在歷代志記載約押的這一幕卻是令人深刻的。約押他怎樣去回答王的命令？他說、王啊，不要做這些事了，其實是神令他自己的子民去加增的，你現在國裡面有的子民是神自己的子民來的，而且他們都臣服於你了，大衛王，他都是你的仆人了，為何要做這些事呢？他質疑，为何要令到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你看看，连约押都看得出这个数点的行动，虽然我们真的不知道确实的原因，在他的位置，在他的处境，他已经看得出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不要做这个决定。当然最后军令如山，他依然要听从王的命令，只是他由始至终都不认同这个行动，他由内心表达厌恶，他厌恶王这一道命令。神和人都看得出这个选择是不应该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去有些思想，你是不是一个谦卑听劝的人呢？面对试验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约押不是一个正面的角色，但是他这一幕他竟然比大卫更加知道神不喜悦的事。你有没有试过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他提你一些东西，小过你很多的人提你一个怜之好心的人，可能你觉得他没什么经验，信你主连日给你钱，甚至他过去生活里面有些问题你都帮过他，但是有些位置会不会神反过来用他来到劝谏你，成为你生命里面帮助你的 adversary？ 在这个试探当中有出路的，你有没有听啊？你面对这个 unlikely advisor， 这个不是可能会给意见你的人，你有没有虚心谦虚分辨是不是来自神对你的提醒？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真的要吸收历史的功课。对于历代志的子民，他们在大卫王朝已经过了很久的日子，在这个不容易的异域里面，他怎样去生活？他有很多个抉择是直接挑战到他应不应该继续信靠神。每一个抉择都可以导致他是不是表现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上帝用他的话语，上帝用他身边的人帮助他的子民，在这个好像没有指引的年代，却是上帝细心引导。弟兄姊妹，今天你是怎样的处境你很清楚，但愿我们都学习，我们听到别人的提议建议帮助，你谦卑聆听先，去求问神，是不是神你要提我，以致我们能够去面对生活里面给我们种种的诱惑和试验。这件事神看为眼中看为恶，所以他降灾给以色列。而去到十四节经文就说，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了，死了七万人。如果刚才由第七节一跳跳到第十四节，其实都好像没什么问题，即是神不喜悦，跟着神就降瘟疫，死了七万人，赏善罚恶，好像很顺畅。但其实当中就包含了第八至第十三节，讲出了另一个过程， 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没有特别去选来读出的，你也拿着你手上的圣经可以看一看，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讲一讲这一段。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牵涉了祈祷，在祈祷里面大卫得到神的回复，这个岂不是我们经常求的东西吗？大卫怎样祈祷？他跟神说，我做了大有罪的事，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我真的非常非常之蠢，为什么会这样做？撒母耳记24章平衡经文记下了，当大卫数完人数听完报告之后，圣经说他心中自责，大卫知罪的。其实这个是我们不少人的经验来的，我们自己所做的抉择是有时候是后知后觉，但是当已经做了这些错事的时候，你知道大大有罪，愚蠢，为什么又是这样？不是不知道这件事不对，只是你有那份无端的坚持嘛。刚才你看到大卫坚持令到自己无法转弯，不听劝告。神在这个时候使用了大卫宫廷他所请的帮他的人先见加德，透过加德神给了三个选项大卫，才去到那个瘟疫那部分的。我们跳去12节看三个选项，三三三，三年的饥荒，或者被敌人追杀三个月，或者被耶和华的刀，即是瘟疫，去在全境里面施行。加德问，你想我怎样答上帝啊？你有没有看到大卫所做的事，每一个的抉择，刚才那个考验里面的选择是有后果的，不要理解的。你考试测验，你没有温书，你的后果很明显，你有温书，后果也都有不同，每一个抉择总是伴随着后果的。我们活到一把的年纪，一定经验过这个事实的。今天有多少你自己生活当中的艰难困苦经历是你早年抉择的后果来的，好的坏的，好像加德这一句，现在你要想一想，现在你要想一想。弟兄姊妹，你知道没得抵赖的，即使很后悔，我真愚蠢，悔过，大大有罪，其实都难以改变后果的发生，是吧？而上帝在这里给大卫这个三三三任你选，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上帝不是机械式地赏善罚恶的。如果上帝是这样的神，不会有这一幕的。上帝给大卫选，有得选择的。现在你要想一想，你怎么选？有来有往给你选，代表上帝重视和你的关系。就好像个孩子这排上网课，又要回去上网课，偷偷地在上网课的时候静静地在一边拿个手机来到打机，阿妈走过见到当然震怒了，怎可以这么不专心上堂的？孩子东窗事发，喊喊喊，后不后悔啊？后悔的，知不知错啊？知道不对的。妈妈跟他说，虽然老师不知道，但这样都是不对的事，现在有三个后果给你选，一是就没收个手机一个月，一是就没得吃茶点一个礼拜，一是就妈妈用一个钟帮你 delete 你 iPad 里面的游戏 apps。 三个选项，三个选项都没有一个是说我不要你踢你出街，三个选项都样样都仍然让他在回这个家里面，在妈妈的保护范围里面。有得选择给大卫是什么意思？代表神重视和大卫的关系。现在你要想一想，大卫很认识神，他真的懂得选。大卫这样回答，我很难为 但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面。原文这一节结构很值得我们留意的，那个摆位是落在哪里，是头尾，在个手，哪个手里面是中间，然后正中就是神有丰盛的怜悯。从大卫这句的说话知道他很认识神，他也很懂得选，因为神是有丰盛的怜悯，所以他情愿被耶和华的刀对付。于是神降瘟疫，死了70,000人。当时的读者比我们熟撒母耳记，因为这段圣书会早过历代志。那里的记载，耶和华降瘟疫在以色列地是从早晨直到所定的时间，从但到别士巴，众民死了70,000人。那个刑罚和他所做的事相对应的。你好想知道你的国力，你征战得到的强大，由别士巴到但，你要数晒这些人，数埋外邦人。我好知道加了多少人，我国力有多强盛。上帝就从但到别士巴派使者帮你减70,000人。当时上帝说3日的瘟疫，其实只是行了1日而已，撒母耳记下那里说由但到别士巴，最后杀回去耶路撒冷。不是就好像约押出发那个路程兜一圈回来耶路撒冷，上帝灭命的使者同样这样兜一圈回到耶路撒冷。大卫之惊啊，他再大求宽恕啊，是不是？不是，你读清楚一点，15节不是讲大卫的反应啊，是神的反应。神派遣使者去毁灭耶路撒冷，刚要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改变心意，不降这灾。他吩咐那个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3日的瘟疫只是1日，神就说够了，停。你看不看见上主的丰盛的怜悯？你懂不懂这样想啊？大卫很认识神的怜悯，好认识主的性情，他是这么精叻的人，好懂得拿捏人心，手段高明。但是面对上主，是不是这种手段高明拿捏人心的技巧应付得到呢？过到骨呢？还是大卫是在知罪的开始，他知道他只能够依靠上主的怜悯呢？技巧和真知道有分别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依然会有跌倒犯罪的时候，现在有了新约了，会不会你和我更加肆无忌惮？犯罪悔改认罪再犯罪再悔改再认罪，不断重复啊，会不会好懂得这些游戏的技巧啊，以致你和我的心其实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懂得掩盖自己的问题？求主怜悯赦免我们，让我们真认识这位上主，而不是我们用技巧去敷衍打发神的愤怒。上主以这件事去管教他和他立约的大卫王。大卫的确是一个大罪人来的，你看过他过去的记载，你不会想见到一个这样的人，这样一个王，但他同时亦都是懂得悔改的罪人。他好知道，他想到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当他回转过来，他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大祭司去为那些受灾的人祈求。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知道自己做君王，好像这段经文他自己讲的事，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牧羊人，要为羊代求，并且愿意为羊付上代价，摆上生命。这句说话其实一反他要数点的想法。第17节这里， 其实亦都呼应咗约押对佢嘅提醒。王啊，呢啲百姓系他的百姓，系神嘅百姓。而家你只系为神去管理呢群羊咋？你有冇为你嘅羊去代求？有冇去付上代价？弟兄姊妹，作为领袖嘅，呢个都系对我自己嘅提醒。每一个行动都影响身边嘅人。作为牧者嘅，经常要警惕。好多生活嘅抉择，真系唔可以净系谂自己嘅，要谂下会唔会影响群羊。你今日是组长，你是团长，你是执事，你是牧顾长，你一个念头不是只是你私人的，你影响很多人的。接下来的星期日下午和星期一晚的执事会，我们会分别在网上举行牧顾长和执事的就职礼。今年疫情我们回不到来，在大家一起崇拜的时候做，但愿意今天这段经文都成为我们即将要成为教会领袖的人的提醒。我们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当不起啊。当你拍心口说这句的时候，就已经濒临犯错了。大卫的私事有没有影响全国？当然有啦。一个坚持七万人。你有没有看新闻啊？近来一个 party 私事影响广泛。英国的约翰逊咁打得，他在两年前搞的派对，他的 staff 搞的派对，令到这个带领英国脱欧的功臣随时都会落台，影响很多人的。我们说我不是领袖，你在家是了吧？我们不是，我是家最小的，都不到我话事。我记得有老师讲得好，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就是揀你，让你在家里面虽然排行最小，你他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大卫排第几啊？最尾。但是神揀他做以色列民的牧者、君王，带领全家，不知带领全以色列。现在神给你照管的百姓群羊在你家里，可以是你身边的家人的。你有没有留心你所做所说的抉择，你的坚持影响着他们？上帝听了大卫认罪的祈祷，并且为百姓去代求。上帝很快就透过加德吩咐大卫，你去在这个柯尔南的和场上面筑坛献祭。筑坛献祭代表神同人相遇的时候，人表达对神那份敬畏。在旧约不同的篇章，特别士师记都有出现过几个片段，有使者在田间出现，人遇见的时候，他就为他筑坛去献祭，表达敬畏。大卫事件当中，他都希望透过这个献祭去赎罪，求神宽恕。而且经文更加凸显到一点，这个献祭的地方谁选的？神选的，神定的。而且这个地方很特别，是天同地相通的地方。十六节让我们知道，有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站在天同地之间。你说哎好啊，就好像我们唱那首诗歌，站于天地之间做个祷告的人。你看清楚这段讲什么？站于天地之间，有神的使者揸住刀剑指耶路撒冷。天与地之间，敬畏与敬拜一线之差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和地之间，一个神所选定一个天地相通的地方，人要做什么事？大卫和长老识知道了，披上麻布连伏于地，当然是一个谦卑自卑降卑的表现。披麻布特地整到自己污糟邋遢，很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其实在当时的文化只是说他们穿回平常人民穿的衣服，不会再穿这些叮叮当当美丽的穿金戴银的装饰，要显示自己权位的装饰，却是要显出自己真的知道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个应用当然不是叫你第日回来教会就难身难世愁眉问计，是不是？不是，而是那个态度。 你回到来敬拜，你去敬拜主，你是带着一副高高在上自满，带着你平时做事的 boss 的样子，一副运筹帷幄的态度，自信满满的信心的心态来到神面前， business as usual， 好像平时这样来到神的面前。若果是这样的话， business as usual， 那跟迦南人拜巴力有什么分别？来做交易而已。在神面前的敬拜，弟兄姊妹，大卫这段经文提我们，不单只是为自己要谦卑，同样也都要为别人去谦卑。一班人不关那些长老事的，但他们却是一起来跟大卫俯伏在地披麻衣。这里我们一起思想，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同担罪责的，一同去寻求神的怜悯。这一段经文在历代志的处境里面，是给那些回归重建了圣殿圣城的子民。当尼希米重建好圣城之后，那个城的规模考国家发现大概只是住到5000人，在这个圣殿附近围绕去住。这班人是怎样是抽签入去的？十分一人入去的。他们入去做什么？哇，住新屋住大屋？不是啊，是一个废墟里面重建好，周围退换拜瓦，砌执好咗一啲，派一班人去开荒啊！呢班自己感到系无辜担罪翻嚟受苦，可能佢喺自己被掳嘅地方，那个真正嘅家乡啊，出世嘅地方，生活得 OK 嘅，要翻嚟开荒喎，喺神嘅殿旁边开荒喎，点样同神连结啊？点样日日去经过圣殿？佢哋个感受系点？哇！神啊，你系咪？这样整顾我啊！大卫犯罪，君王做错，连累子民，这个罪责的确绵延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身旁人一同同担罪责，就算大卫温馨提示上帝，神啊，不关他们事的，是我一个人做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同样都要一同同这位你身边的人俯伏敬畏谦卑，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今天我们很明白，在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人和人之间互相紧紧扣连的，一只病毒就可以知道你和哪些人有来往了，你去那里执垃圾都知道的。人和人的结连是很紧密的，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和身边的人同担重责呢？是不是一起同心去寻求神的怜悯呢？大卫收到上帝认真的回应了，大卫点呢？用翻开头嘅例子啊，孩子犯错受罚三拣一啊嘛，你记得？结果孩子选择咗妈妈用一个钟帮佢 delete 佢嘅平板电脑嘅游戏 apps， 咁 delete apps 可以 download 翻嘅啫，唔系啊，仲有一个更加高明噶，就铲除埋佢嗰啲档案储存，即系你玩咗几叻嗰啲咧 ，delete 埋你就要重新玩过啦。哇，咁辛苦储到唔同嘅嘢啊，积分啊，武器啊！好心痛的喎、好啦，十隻 game 妈妈 delete 咗三隻，妈妈准备 delete 佢最心爱玩得最好嗰隻游戏嘅时候，妈妈隻手突然间停低，拧过嚟望住阿仔，阿仔你过嚟。大概呢一个就係上帝请佢使者停手唔去耶路撒冷一个累近嘅心境啦，我哋尝试感受一下。妈妈问呢个仔，你知唔知自己错乜嘢？在这个时候阿仔怎样答？他还不战战兢兢地回答，他看到自己手上妈妈拿着个 iPad， 他最喜欢那只 game， 妈妈的手准备按下去了。他认真回答，妈妈说好，现在你快点回去做功课，好好温书，温听的密书，做好功课之后写下自己错些什么，要怎样改，拿回来给我。你猜阿仔会不会认认真真去写，诚诚恳恳地去改过呢？我想大概都会的。大卫就是这个心情，他知道加德跟他讲的回答，他就照着去做了，立刻去做了，去起坛了。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怜悯和慈爱，三日的瘟疫行了一日，来到耶路撒冷，天使驻守，把刀还指着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知道大卫内心自责，不是，神 先认真看待他和这个立约子民的关系。由头到尾都是神的主动来的，让人能够寻见，能够复活。是神先叫天使停手的，刚才我跟你看过，天使停在这里，他还要给大卫见到，让大卫知道应该怎样回应。不止，天使站的地方，他的农田的主人柯尔南和他四个仔都见到。那不是大卫那么啱遇见天使在做事，嗱嗱临啊，看到天使去献祭了，平息神的愤怒，不是。经文让你和我知道，由头到尾是神的主动，是神认真去看待大卫和他这个先前立约的关系。当大卫说要去建立殿给神的时候，神说我更加赐福给你，我会建立你的家，我和你立约，让你的子孙世世代代坐在这个王位。这个立约关系上帝没有放轻过，所以有别于一切外邦神明的敬拜，人要讨好神明 business as usual 才可以得福。你不讨好就执书得不到东西，其实这个不多不少都渗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里面的。有时候我们敬拜的观念就是这样偏差了，以为你今天的福乐是因为你诚心懂得奉献。不是啊，基督的信仰一直提我们是神认真主动看这个和人立约的关系，给人有回转的机会。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使者的手暂停在你生命哪个位置？你求神开你的眼给你看到。其实有时候你隐约知道神正在等待你在哪个位置要回转的，给你机会的。大卫的事例不是就是讲这一件事吗？他不是对着那些已经远离了上帝很远的人讲，是对着那班被掳回归之后在重建了的圣城里面居住，日日见到圣殿那一班在那里会敬拜的人讲的。对于大卫这个例子，他就是日日见到约柜的，在自己的皇宫的露台就望到神的约柜那个帐幕。你可能都是遇上敬拜，遇上生活的疫情当中，你都是照做的。但是你有没有去看见发现神的手暂止在你生命哪一个位置等着你遇见，希望你回转？弟兄姊妹，同时我们都要想，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实体聚会，但你有没有间中收到教会的消息呢？可能有弟兄姊妹 WhatsApp 传给你一些资讯，你有装我们北宣 Connect App 的，会弹出一些通知，还是这些都变成没到了，即是静音瞄了它不看。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看，而是当你和教会的连结变成一种这样的关系，会不会当中有些你可以去思想，有人劝诫你帮助你回转的位置，你却是没有提到。大卫却是举目见到，他有回应。顶着每一个礼拜我们这个崇拜，无论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当然我们很希望在敬拜当中，特别回到来实体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寻求天地之间遇到神，在神指定的地方去遇见他。那你说，周牧师你当然叫我一定要回教会才行了。当然你回来我们感恩，但你识新约，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说话的。耶稣基督说，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那即是有两三个人就行了，在群体当中遇见神，那神指定的地方不一定是教会建筑物的，的确不是。但是哪里有神同在呢？群体。在那个群体里面，那段经文其实耶稣是讲复活，有人犯罪得罪跌倒挽回。在基督里面，这个群体是认罪悔改，不是就是大卫的例子吗？一起去担待，彼此复活。那班长老都被他害到鸡毛鸭血的，可能一样的。接着的经文其实有更多丰富含义，但我们今天不够时间去讲。其中讲到柯尔南，这个是外邦人，你想想他是外邦人，一个最神圣的圣殿在一个外邦人的地业上边，而且呼应着历代志的名单家谱，很多十二支派以外外邦人的名单和名字。但今天最后的一些时间，我只是简单讲跟着那个片段。二十二节那里他要买那块地，你看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其实是讲紧 一啲价值嘅问题。当大卫话我要用十足嘅钱去同你买，柯尔南就建议佢，提议佢，嗱唔知佢客气定系真心啦 ，offer 佢送晒俾你啦，你嗱就攞去献俾神啦。但系无论点，个重点喺大呢度嘅22-24节嘅经文，大卫有坚持啊，你见到吗？佢喺前边数点人数嘅坚持，佢换到去喺神呢个嘅奉献上边献祭同神结连嘅关系上边，佢都坚持啊。佢坚持要全费去买，唔要人送，唔要人俾折扣，系十足，十足五百要。两次嘅坚持，俾我哋反省系咩？弟兄姊妹，你今日都好执意一意孤行嘅决心，有冇用喺上主嘅事情上边啊？你坚持喺好多其他地方要做到足，一定要得到呢样嘢，做到呢件事，喺教会外翻到嚟，你有冇咁样坚持？我同你系咪都系喺呢度，只系一条软皮蛇咧？大卫嘅坚持显示佢对神认真，佢要十足价钱先至献祭。大卫所做嘅系表达咗一件事。有位学者讲得好，佢话 worship that costs nothing is worth nothing， 冇付代价嘅崇拜崇敬一文不值。神好认真，弟兄姊妹，你有冇认真喺敬拜事情上面？你有冇认真？呢一季我哋话要重建我哋敬拜生活，唔单止系讲啊实体敬拜应该点，而系你嘅成个敬拜嘅人生个观念个心态，你有冇呢一种嘅坚持、认真做到足啊？啊，新年农历新年就嚟啦，可能你过去咧，你个家庭咧就要四围去筹备办年货啊，即系今年就唔知啦，买定啲礼品送俾亲友。你知道的，有些亲人呢，你真的特登要好好地买这些漂亮的冬菇啊，或者干货啊，送给他，很有心的。有些亲戚你真的象征式的，甚至有时候是左手来右手去，你明白吗？即是为什么这头三姑送给你一盒饼，那头去拜年就拿给六婆，跟着过了几天你又 在九叔那里收回同一盒东西，是吧？ Nothing， 敬拜，你的敬拜生活是不是这样？Worship that costs nothing is worth nothing， 冇代价嘅崇拜系一文不值噶。顶住咪用我哋一齐思想，尤其今日我哋系网上崇拜，真系冇乜代价可言，咪用你嘅 data 少少咯嗬。如果连网上崇拜你都 hea， 容许我即系可能会得罪大家。敬拜唔定时，无论个崇拜个诗歌个信息几咁友好，几咁帮助，几咁。尽心去做啊！啲侍奉人员有一齐去祈祷，呼吁你安静默想，期待你关心神嘅家。若果你只系睇，享用别人呢一切丰富嘅预备，你却系崇拜不定时，凡事就自己，拉长分段睇又得，缩短斩件上又得。咁呢个 worship， 我要问呢个崇拜于你系咪就系好似嗰啲过年嘅礼品转手送俾神咋？敬拜尚且如此，团契同人的关系、信仰的生活，好可能我们都会以这种敷衍hea的态度去过。大卫说，这是耶和华上帝的殿，这是以色列献燔祭的坛。弟兄姊妹，我们几时先肯认真对待上主的家，向他认真献情，包括你这一段网上崇拜的时间。我不介意你是不是用 1.5 倍速去看，但你的心是怎样你最知道，你的坚持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坚持在神这个敬拜的事情上呢？坚持在群体当中彼此去担待呢？历代志就是这样去帮当时的人，他们在一个这么艰难的处境里面，日日望住圣殿，但其实他们想放弃的。今日你在耶和华的上帝的殿，或者你看到这个 YouTube 看到这个短片，你又怎样敬拜？求主让我们今日这段经文帮我们想回，是啊，在这个信仰的人生当中，你会面对试验，你有没有谦卑听劝？同样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是不是愿意同担重责？有些真的不关你事。你有没有一同寻求神的怜悯？ 神好认真啊，你系唔系咁样认真去对佢呢？呢一个系要话上帝嘅殿，你系咪俯伏敬拜，披上麻衣？我哋一齐祈祷。父啊，你帮助我哋，怜悯我哋，我哋深知道我哋总系有啲嘅时候就系咁样样轻看、轻视、轻忽，甚至我哋嘅心态，主啊，你都知道。主啊，愿意我哋从牧者到到弟兄姊妹，从领袖到到每一位，我哋一样，我哋嘅心俯伏喺你面前。再一次恳求你的宽恕怜悯，求你再一次悦纳，即使我们在网上专心的敬拜。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